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龙师，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皆如来真实，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接下来，讲般若摄诵啊，般若摄诵里面呢，现在讲，这个修般若，修学般若呢，有一些这个违缘，那么这个违缘呢，分了律所和这个光所。前面律所已经讲完了，就现在是讲的光所。光所也分为三个科判啊，就真实违缘之过患，出现这个魔业之原因，悬殊违缘损害于依附啊，就依附之因啊，分这三种。其中真实违缘之过患呢，也分四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推事之因之假心，第二呢，推事这个大乘道，推事大乘道，第三是不具足见闻，因缘，不具足见闻因缘，然后第四，宣说一次位列之，其余的一些过患啊，就是其余的一些过患，像这四种当中呢，就是其中第一个，讲这个推事之因啊，就是推事之因。那么推事之因之这个假心呢，也是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由这个智慧不堪能而这个推事啊，就是自己的心的力量不够，或者是智慧不堪能，还有一个呢，就是对般若这个升起怀疑而推事，就讲这个这两种。首先第一个由智慧不堪能而推事，宋子当中这样说的，善习佛此般若是不通辩才分涌现，唯你众生四三点技术推事是母也。那么他这里呢已经讲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智慧就不够，信的这种力量薄弱，发心呢就是不清净，种种的因缘导致这个魔种就有机可乘啊，就魔种有机可乘。以前在其他的这个经论当中也讲过，一般这个魔王受这个危害的话呢，非常这个清净的人呢，就没办法就是魔种也不会危害的。非常难躲的人的话呢，他也就是感觉得到就这个人没有必要就是危害他就没有必要危害他。但中等人呢，就是经常要就是遭受一些魔种的这个损害就魔种的这个损害。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了就是哪些人呢就受到就是魔的这个危害呢，就是主要这个心呢就是散乱的这些人呢就是受到这个魔的这种损害。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善习也好，书持读诵奉诵，或者呢就是传讲听闻佛陀究竟的深深的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么好的这个法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出现以下的这些违缘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分别这个三世的这种对境色等的不同的一些辩才。也就是说，是我们表面上看来，这是一种智慧，这是一种这个观察智，就对未来、对过去、对现在进行制造、进行分别、进行思考就期限种种的分别呢有些人呢就平时的时候你就没有这样观察，而真正就你在这个闻思的时候、听闻的时候呢，就是想起过去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未来的种种的判断、现在的这个不共的一些这种执着就会这个期限的。其实这些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魔障就是不仅是恶分别念是魔障，而且呢除了你所听闻的般若的教义以外的其他的这种法也是这种也是这个魔种就以前记得那个憨善大师他呢曾经就是医治过一位这个禅师，然后禅师呢就是说是在坐禅的过程当中呢有许多的这种禅病就是坐禅的一些病就是会 一些这个寺次啊，各府啊，就是当当就是会牛乳出来，就是套套不绝。那么这是在坐禅的时候的一种这个魔掌，一种这个禅品。那后来大师就是问，那这种这个禅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就修，就怎么说啊，就是对治呢？啊，他后来说就是应该有这个明眼人啊，如果能看破就看破，如果不能看破的话，那就是有明眼人的就是通达啊，或者呢就是自己就是开始入睡眠了，入禅定了。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对治。后来这个寒山大师到了这个五台山呢，就是也这个开悟了。 就开悟以后有一段时间当中的话呢，就是出现这种禅品啊，就是禅宗里面所讲的禅品，什么样的禅品呢？他在好几天当中呢，就所有的这些四次啊，就非常好的一些偈颂的话呢，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啊。有时候是短短的一个时间当中的话，三十多颂呢，就是全部就出来了，就每一个这个次啊。 不管是从文字上还是在意义上，是就是相当这个殊胜的。但他自己呢，就是发现到，就是这是一种，这个文字的这个戏论谟啊，就是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后来呢，就他开始这个入睡眠，就入睡眠的时候呢，倚着这个睡不着。后来就是入这个禅定呢，就是最终呢，在自己的屋里啊，大概是五天当中就是没有出来。后来旁边的很多人都特别害怕，就是。 经过窗户进来，然后法师呢就是一直这个入禅定呢，然后用殷勤开始他实际上之后呢，从中出定呢，从中出定的时候，原来的这些相呢就是全部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表面上看呢，就是这是一种三十分别的辩才，但是这种辩才呢，真正的这个禅修的时候也好，或者是你思维这个般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英明的种种推理啊，或者说是一些。 这个智慧啊，就是涌现出来，除了这个般若经以外的一些这个观察，这个万事万物的一些这个智慧出现的话呢，不一定是好事啊，就是这是这个一个。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修行或者这个文思般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己的心呢一直在外面，就散乱，就是一刹那也是不能就是安住的这种吊具啊，就是吊具的话呢，就是外面就是一直这个善具。 有些人真的，不要说一堂课啊，就是短短的几分钟的话呢，心不能这个专注。昨天，中午吧，就是，我这个院子门口来了一群那个老乡啊，就是来自这个拉萨那边的，然后他们就是要求让我念一遍那个，这个文殊赞的传承。然后文殊赞呢，你们都知道，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念完。 结果我在念的时候呢，就是下面就是好像听到一个声音，但是其中有一个人的话呢，他实在是就是这一分钟都不到，在这个时候的没办法，就是心专注，马上就往外看，就是往外看，一直，这个他就东看西看呢，就是心没办法专注，就是当时我一边念一边想，哎，就是这么短短的这个法的事，就是没办法这个专注啊。 所以我们实践人的话呢，你看平时一天24小时当中呢，我们外面就是散乱的，自己的不知觉；而一个小时当中，你要专注这个，听闻般若的时候，心呢、啊、就始终都是在外面，就是与这个法义无关的这个意义去散乱，就这就是吊具。还有呢，就是睡眠呢，不听法的时候，你就很清晰的；一听法呢，就是大瞌睡啊。然后晚上也是，就是睡很长时间，白天也是，就是一会儿就。 就倒下去，还有虽然没有真实的睡，但是心特别的沉，就是啊，就昏沉，就是心一直内熟，啊，就心一直，这个内熟啊。还有呢，就我们在文思的过程当中啊，哎，我不听课早一点，不听课都可以，或者我不看这个书都可以了，就是产生对这个善法的一些这个后悔之心啊，后悔之心。还有在我们文思的时候呢，就是。 文思或者修行多诵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生起就是嗔恨心啊，就是对这个原地生嗔恨心，对那个任何事物这个生嗔恨心。有些人呢，就是这文思的时候呢，就是就开始生这个贪心啊，就是贪心和嗔心的这种人呢，从言事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贪心严重，嗔心严重，特别可怜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就是翻到逼迫人呢、啊，就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身心都没有自在。 没有惭愧心啊，哪怕是多少个人，就是已经看着你的话，他就是你就可能啊就无所谓，就是身心呢，就是已经不在正常的这个状态当中就。 所以说呢，真的在这个文思或者读诵的适合啊，就是徐徐多多的这些烦恼呢，就是就开始干扰你的这种正常的这个行为啊，就正常的行为。依靠种种的这些加行的话呢，那么虽然表面上你去可能啊对这个文思这个般若呢，就是去修学，但是呢，就是不能这个成功啊，就对自己和他人的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成办不了的。这就是真实的这个末种啊。 啊，就是魔咒是这个这样的，所以，就是一旦就是出现这样的魔咒的话，那就像三天一般的，很快的时间当中，你的这种求学的心呐、读诵的心呐，就全部都会这个停止的，啊，就有些人为什么就他特别认认真真的去念诵，但是一产生烦恼的时候呢，就马上把这个法门放下去，就是离开了。 就删点半就特别快，一个人的这种变化就是的确是特别快。那那个时候的话呢，你的这个相续的这种慧命呢，就是的确也已经读完了啊。我记得那个龙门菩萨的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啊，就是所谓这个末的这种概念呢，就是叙述的特别清楚的啊。里面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多回敏会道法功德三本。 啊，就是都毁灭会，这个会坏的意思，就是会道法功德三本，是名为末啊，就是名为末，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所谓的这个末的话呢，就是堕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命啊，就智慧的命，而且呢，会坏我们相续当中的道法三根啊、功德这些的根本呢，就是全部都会坏的，这就是所谓的末。 人们就是认为所谓的末呢，就是可能眼睛大大的，就是面目狰狞的，就是特别可怕的，就那这不一定是末。就如果有这样的末的话，那我们都可以尽量的不跟着他去，就是很远的地方就绕过去就可以的。可是真正的末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相续当中呢，对这个修学深深的般若法门呢，平时就无形当中呢，就是去这个自造。啊，就去自造，但是人们呢根本没有就是认识的。 啊，就自己造梦都是根本就是不会这个认识的，所以说在从我们修习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快会退失下去，这就是纯粹是真正的这个末业。所以这个末业的话呢，前两天也讲了，这个能阳经里面也讲过，还有呢，就是平时啊，就是我最近也是特别忙，就是没办法就翻阅很多的这个经和论点，兴趣是有的，就确实，我对世间的很多这个事情呢。 就是对这个领导也好，对上任也好，对其他的一些社会人，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讲很多话的。然后做许许多多的，就是除了一些慈善以外，除了对弘法利生有意义以外的话呢，真的对实践的很多都是没有这个兴趣的，没有这个兴趣的。应该说自己最喜欢的、最有兴趣的，就是大乘这个佛法。 啊，在这个经论的这个海洋当中，就是依靠这个智慧的这种体力来游泳啊，就这是就是应该说非常这个欢喜的，但确实也是实践，就是没有的。有时候呢，就念看书的时间也没有，备课的时间也是没有，甚至我们有些道友就是打一个电话的话呢，就我就没有这个时间呢，就。 短短的一两句话了，哈哈哈，就这样的话，那很多人都已经得罪了，就是不高兴了。现在我以前的一些认识的这个，不管是藏族也好，汉族也好，就是耗的那些这个道友都基本上都是不理我，就是不理我的原因呢，就是我自己导致的，因为他们每一次给我送两句话，哈哈哈，我不空了，就是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但是这个以后呢，一直是不空，就是我想是这个。 因为那个，不空呢，并不是为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这个事情，就是绝对是就是对众生做一点有利益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小人的话呢，也是做也做不了，就是确实很惭愧的，就是有时候，看起来就是诸佛菩萨的一些专辑也好，一些前辈的这些长生们的这个伟大的一些这个心境的时候呢，就是自己都是特别的这种渺小。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可能自己自我约束吧，就是以这样的一种。 就可能这个庸人自省吧，就是自作自负，就是可能除此之外就也没有什么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确实也没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参与。其实我们有一些道友的话呢，就是应该有时间，有时间的话呢，跟社会上的这些天天的是通过就是网络啊、电话啊，就或者是面谈呢、啊，就是聊一些无这个无意义的事情，不如呢。 应该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些经论里面看呢，经论里面看的话呢，我们知道是哪些是这个末，哪些是修法。其实你知道以后的话，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就开始啊。 就是原理，就是魔宗的，就原理魔宗的。所以我记得这个《华严经》里面呢，就是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觉住末世，觉住末世，觉住末世皆能愿力，佛所摄持，就佛所摄持。就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已经觉悟了，就是末的这个末业，就是末所做的这个末业，而且呢，原理它就是我这是末做的，就是我要这个原理它。如果你就能原理的话呢，这就是佛所摄。 本来是，我们听闻般若的时候呢，就是种种的这些，昏沉啊，或者说这个调举啊，就是这些是末的事业。然后你通过智慧呢，就是发现哦，不能这样的，这是末事业。这个时候呢，就是马上末变成这个佛啊，就是佛来这个摄持你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修学般若呢，就是非常的正规，就像是得到一个如意宝一样的，后面还会讲的。那么有了如意宝的时候，很多的盗贼啊，很多的其他人呢，就是会危害你的。但是你要提高境界的话，就是这些人就无迹可乘啊。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有智慧的人就是提前要知道是哪些是末的事业，哪些是这个佛的事业。他通过智慧来分辨的话呢，那么就是末宗啊，就是不会这个害你的。 所以这个，《大般若经》当中呢，就是也专门就是讲这个有末世品啊，就是末的这种这个事业的，还有这个《小般若》当中呢，就是也有这个末世品呐啊，就是《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也讲了，就是是末品，就是解释的是啊，就是是末世品，就是也有这些。所以如果有时间呢，就是有智慧的话，那就是应该自己好好的看看完了以后呢，啊。
哦，就觉得是现在有些居士啊，有些佛教徒的话呢，天天磕磕碜碜说自己如何如何的话，其实呢，就这是一种这个末的事业了啊，就是真正懂道理的人呢，会看出了哦，他虽然自己这个天天的是宣扬自己就是如何如何了不起，实际上呢，就是这是在大乘佛教当中呢，就是还是一个末啊，就是摄持，就是摄持他的，就是。 应该就是自他都会明白的，自他会明白的。所以在佛经当中呢，经常就是讲，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也一定要就是懂这个佛理。而色素大乘佛教徒的这个上师的话呢，也需要就是精通这个大乘经论的原因呢，就是也是这样的啊，就原因也是这个。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就是在这个。 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看着，就是你在这个修学般若的时候呢，肯定有很多的这个障碍啊。就是这种障碍出现的时候呢，你要就是认识的。有些道友都这样，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就什么工作都是很顺利的。一出家以后，特别是听般若法以后的话，天天瞌睡啊，瞌睡就简直睡懒觉的，像老鼠一样的，就一直醒不过来。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造末了？就是，但。 不是末的话，那就是也有一点啊，就是因为贪心、嗔心、痴心啊，就是这些烦恼呢，就是一直影响你，就是这是有这样的。那个时候呢，自己应该就是要认识这个末啊，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已经被佛这个摄持了啊，就这是这个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这个智慧能力方面来讲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又对这个般若啊产生怀疑而退舍，将此自己有甚矣？道是于此为言偈，我民众族低行事，不闻其次是末也。那么，在这个上师呢传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法门的时候啊，有些人呢。 不对这个般若法门升起这个真信啊，就反而呢，就产生了就尊重的这个怀疑。当然，这个怀疑的可能方式呢，就是是比较多的，就比较多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对法义产生怀疑，有些人对此举产生怀疑，有些人呢，就像在这里面就是讲的一样。 就是有些人就是心里面讲啊，就是道士这个释迦牟尼佛陀的话呢，就是他啊，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呢，就没有这个啊，就很明确的提及到，就是我的这个名字，我的这个中心，我的这个就降生的这个地方啊，包括我的一些眷属也好，我的事业也好，我的这个心术也好，就这些都就没有这个。 很明确的这个书籍，正因为没有好好的这个书籍的原因呢，我现在称佛也是不一定的。 就是说我称佛，我们不是一说听到般若波罗蜜多的人呢，就是都将来很快就成就，那不一定吧？我都没有得这个书籍，就诸如此类的这种种种的这个疑惑，种种的这个理由啊，就是对这个般若呢，就是产生不取这个恭敬之心。 甚至呢，就是也有导致这个毁谤当当，就而且呢，就不愿意就是再次去接受听闻，就传承这个圆满，就是那么这也是一种这个末的这个事业，就这是听闻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尤其在学这个仙观庄严论和般若的这个时候啊，就自己。 刚开始的时候有兴趣，你就很热情的去这个报名，但后来听闻的时候呢，你就感觉不是刚开始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呢，说明就是魔王波旬呢，就是一直给你制造这个违缘，最终你从这样的这个学般若的团体当中退下来了，退下来了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这个事业就是已经这个成功了，就魔宗呢就是肯定这个非常的这个欢喜。 就是非常的这个欢喜，所以呢，对这个般若法门产生怀疑呢，就是这个很不好的，就是佛陀在应该是虚空藏，就是虚空藏菩萨清文经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所闻好意不三通的，就是所闻好意不三通的，如你作以是为末意，就如你作以是为末意，就是说呢，所听闻的这个法。 就是如果就是，很容易就是产生怀疑的，并且呢，这里面的这个深深意义啊，就是没有就是如你如是的通达，没有呢就是如你如是的去这个思维和作意啊，这种人呢，就是称为是这个末意啊，就称为是这个末世，所以我们平时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的话，那就是大家也应该注意。 就是哪些就是再次相续当中这个容易这个生气，我记得那个就是虚空藏清文经菩萨，那个里面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末种的事业，你们方便的时候汉文当中也是有应该看一下，里面就是大概可能讲了就是39种这个末的这个事业啊，比如说你喜欢就是一些这个念称的这个法啊，或者说是对这个上师呢就是产生这个毁谤之心啊，还有呢就是。 就是退士啊，就是菩提心呐，不愿意呢，就是这个度化众生呐，就是等等，就是这些都是末的这个事业啊，就末的事业已经讲了这个39种，后面呢就是也就是以提问的方式吧，就是讲了就是那么这39种要对治的话呢，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治呢？ 本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这个有4种法来可以对治，就是这些某种呢，4种法来可以对治。第一种呢，就是说不退士菩提心，就是不退不忘菩提心，就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精进的修行这个六波罗蜜法，就是这个对治的第二种法六波罗蜜的。第三呢，就是住三巧智。 也就是说是要具足这个智慧啊，就具足智慧。然后第四种呢，就是说是这个住这个深深力啊，就是住深深力，就深深的这个道理。意思就是说呢，你就是让这个安住这个深深的空心智力啊，就通过这四种道理呢，就是摧毁就是所有的这个魔障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 修学过程当中，肯定有造种种的这个魔，但是总而言之呢，我想是依靠这个净的矫正了。依靠净的矫正的话呢，你平时就不摄众生了，不摄就是这个般若这个空性的话呢，应该很多的这种魔种呢，就是可以远离的。我们有时候这个修行人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利益众生的这个心思越来越这个梦里，然后对空性法门的信心呢，就是一直是很这个坚定的。那这样的话，他会不会末宗啊就来这个危害你呢？就是不会的，不会的。所以我自己感觉的话呢，就是可能我们相续当中的话呢，就是入末的这种最明显的一个呢，就是自私自利的心太强盛，就那个时候呢，可能。 有点这个危险，还有呢，就是对玩法的这个实质啊，学般若的人呢，就是对玩法的实质是不能用的啊，就不管是亲人也好，家乡也好，对你的工作也好，很多方面的话呢，对世间的事物的执着啊。 就是太坚定、太顽固的话，那就是这也是真正这个在学般若的时候呢，就是不是个好事啊，就不是个好事。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应该要了解到，就是佛陀呢，就是虽然就是没有这个受记我们，啊，没有受记，佛陀也不可能受记，因为我们这样的这个受记呢，每一个人呢，啊，就是得一个这个受记的话，那就是也没有这个必要的。但实际上呢，佛陀在这个从光义上呢，就是也有一些受记。凡是听到这个法的话呢，我们前面也不是已经讲过吧？就是从光义上呢，也有这个受记的。但从狭义上的话呢，就是到了第八地菩萨，就是特殊的一些证悟啊，就先前的时候呢，就是佛陀也特意这个受记的。因此，现在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理由的话呢，好多都是相似理。但是自己都不知道，所以现在不闻时呢，真的是特别的不好。 啊，如果我们闻思的话呢，相信当中的很多的怀疑呢，就是逐渐逐渐会这个烟消云散的啊。就我们刚这个学院里面来的一些道友，刚来的时候呢，怀疑啊，就是这个现象特别特别重。然后你听法就是听了大概是就是5、6年、7、8年的时候呢，让他提出问题的时候提不出了，好像全部都已经摧毁完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啊。 刚来的时候，满肚子都是这个怀疑，就是就好像里面这个肠子都没有，就是，就整个肚子是就是一团，就是就这样的。然后在带了这个在学院当中，就是不断的这个闻思学习一段时间的话呢，怀疑全部就没有了，就是让他提出问题也确实是提不出来什么，这就是佛法的一种这个价值。其实佛法里面呢，原来有一个道友就是这样讲的啊，他说呢啊说。 其实我对这个佛教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但是这个自己没有看书的原因，看了书以后的话呢，很多诸佛菩萨和这个高僧大德们的早就已经解答了，就早就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我觉得他说的是的确是对的。就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怀疑呢，这个佛经和论典当中是绝对会是照得到的，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此呢，就是对这个菩提道也好。 对这个三世因果、前世后世啊这方面的这个疑惑，如果有的话呢，最好呢有智慧的这个人面前呢，就是开始提出来，互相辩论，互相呢就交谈，就这样以后呢，最终啊就是自相续当中的这种现象呢，就是可以这个根除的。 啊，就是因为自古以来的话呢，任何一个人呢，就是没有就是说是把这个佛教的因果论理全部推翻了啊，建立就是他的这个无神论也好，无因果论呢，已经这个很成功的这样的这个说法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就是没有的。因此呢，我们呢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很勇敢的，并不是。 这个去除自己啊，并不是说是这个夸耀自己，就不是这样的啊，就不是这样的。应该有把握的，只要是我们懂得了这个佛教的真理的话呢，那么就是人们这个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个疑惑和分别念和一些信念呢，就可以呢，就是一并迁出。就这个是佛教里面是有这个能力的，只不过是所有的佛教徒是能不能跟上佛教的智慧呢，这是不一定的啊，就不一定的。学得特别好的人呢，就是他肯定是能这个跟上啊，就学得不好的人呢，虽然道理上是很明白的，但是他不一定就是说出来啊，就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下面呢，这次啊，就是学习般若呢，我觉得，因为里面的内容很深，而且呢，就是涉及到很多我们的这个修行的问题，这个很重要的，啊，好多道友以前没有闻思过的话呢，就是有点点的这种这个相啊，就是就执着的很厉害的，啊，就是有些人呢，对这个相的这个执着啊，也是特别的这个向往。 啊，就是我要想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光啊、彩虹啊、舍利啊，有一个人说是我现在这个求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试了以后将消很多很多的舍利，就是这就是我的这个求法的目的，就是所以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相通的啊，就不相通的。 但是我们不学过这个般若啊，学过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空性意义的时候呢，应该从声光两方面来接触，就是许多的这个疑惑。下面就是说，推示这个大乘啊，就是推示大乘道呢，分三个方面讲的：一比喻说明色起遍知之因的这个大乘；第二是以比喻说明寻求涅道；第三是以比喻说明呢。 以下乘中寻找大菩提，也就这三个。其中第一个呢。 在宋词当中这样讲的，不明次逆摄根本，愚昧不解训之也。 是不是着魔了？有点困了。不用说，是不是肯定是嘛？嗯，已经认识他了，就没有事了啊。嗯，就像小兔啊，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发现就跑了，所以没有发现就有点。 危险，发现以后就没事。下面就是说啊，这个宋词里面说，由于不明白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一切法的这个根本啊，就所有的这个显宗密宗的根本。但是很多人呢，就不懂这个道理啊，不懂这个道理，就完全这个舍弃了一切诸佛这根本的这个般若法门。 就是像这个根本的树根一样的，这个般若法门，然后在另一个地方呢，去这个寻求啊，就树枝和树叶一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涅槃法，涅槃法，这样呢，也得不到真实的究竟的这个佛陀的果位，佛陀的果位，佛陀呢，在那个。 就是摩诃般若，就是大般若经里面呢，把这些每一个比喻都讲得非常的这个细致啊。就有时候呢，就是讲那个用大海啊，就是比如说人已经照到了这个大海，但是呢，你寻求这个牛蹄鸡的这个髓呢，就是非常这个愚痴的一种这个行为。有时候呢，比如说你已经就是照到了这个如意宝啊，就如意宝，但是呢，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寻求啊。 就是这个水晶球的话呢，这也是一种这个愚蠢，诸如此类的很多的这个比喻来，这个说明，尤其是我们这个大智度论呢，就是大智度论的话呢，其实是大般若经的一个解释啊，就藏文当中呢就是没有啊，藏文当中没有，梵语呢就是龙摩菩萨已经这个写完了之后，由鸠摩罗什这个翻译的，那么它的其他的名字呢，叫做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净世论。 啊，就般若波罗蜜多净世论，啊，般若波罗蜜，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净世论吧，就是都没有，所以这个般若经的一种这个解释的这个论点，这里面就是我记得很多的这个一些比喻啊，就是引用啊，就是大般若的这个经呢，就是全部引用在里面，就是在这个进行解释。 要我们懂得般若法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看看那个这个大智度论。我的以前像这个翻译成藏文，就是翻译成这个藏文，但是呢，就是人的一生就是太短了，就是没办法，就是只有下意识，有没有机会啊？下意识懂不懂汉语也不好说，否则的话呢，就真的这个啊，就是要可能好几年就是才可以这个译出来，应该译是应该译得出来。我看了那个。 大智度论的内容啊，基本上都就比较这个好懂，而且翻译的也比较好懂。里面就是记得引用一个校正的话，那就是如果菩萨啊这个修学其他的一些这个经典，然后摄取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的话呢，那么就终究都是不可得到这个什么这个萨婆如，萨婆如是指的是这个编制啊，就是圆满这个编制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唯识。 根本判智也，就是，就根本已经这个，就设完了，就是，就需求一个智也，那能不能得到啊？比如说我们要去那个建木材，建木材的时候呢，就是木根就是根本不需求，然后你去智也的话，那就是。 得不到就是真正的这个根啊，就是舍本注目，就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你根本就是已经没有了，就是只是这个虚处之意而已。所以这种这个行为呢，是一种这个愚痴。所以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希求解脱道的这个大乘佛教徒来讲呢，一定要希求一个深深的这个空性法门，其他的这个法呢就不太重要。 所以在一些这个评论家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强调这个泰山这个感应篇呢，有些人呢就是强调就是汉传的这个《妙法寺训》呢，有些人呢就是强调这个什么《弟子规》啊，就这些。那么这些人的话呢，暂时上终身呢，就是借引入这个解脱道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强调一下也是非常不可的。但是你把它当做一个最究竟的解脱的一个因缘的话呢，那只是真正是这个啊，就是舍本逐末啊，就是非常啊不合理的一种说法。 所以不管你是这个法师也好，你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份的人呢，你自是以为的这个就是吸取或者是宣传弘扬就是这部法，除此之外的这个般若空性呢，就放在哪里啊？空性是很神圣的，你就不要去这个看它，就这没有必要啊。这种说法是真的是这个末意啊，就是已经这个什么这个末已经入于心，很多众生的话呢，他就逐渐应该是要这个去入空性，没有这个空性的话呢，那么就是得不到任何的这个深者的法。 啊，就从轮回当中也不可能得到解脱，深者的果位也绝对就是得不到的。但是你让众生呢，就是没有吸取这个真正的这个如意宝啊，只是暂时呢，就是让他们就是以一些相似的这个法来耽误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以后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就是暂时的一些迷言心论的法呢，就是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就是暂时可能跟他们也讲一讲这个《弟子规》啊，讲一讲一些简单的这个法，这是我们可以。 但是我也是一直强调，就是千万都是不能把它看作是最究竟的法、最解脱的法。那这样的话，的确也是不合理的。甚至有些呢，就是现在把这个小乘的法、小乘的一些这个毗那耶经也好、阿含经啊，就是极个别的有些经典呢，开始驳斥啊。 驳斥这个大乘的佛法，这是更为可笑的，更是这个就是末意啊，就是这是毫无疑问的。这要是我们看这个大乘的一些，刚才我所讲的那个虚空藏清文经，这个虚空藏菩萨清文经呢，还有楞严经呢，就这些法一看的话呢，小乘吸取自是自利的这种心呢，我们就是不能就是作为最注重的目标。可是现在实际上的有些，包括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话呢，把它当作是最究竟的。 然后对这个大乘呢，就是还是有这个毁谤者，所以这些人呢，真的也是很可怜的啊，就可以说是比这个外道还是有点幸运，就今生当中遇到佛法，但是遇到佛法以后，佛法根本呢就是没有就是得到的，因此这个空性方面呢，唯一的啊这个甘露法。 啊，就如果你空性不懂的话呢，有些人可能啊，就空这个般若法门都是不是很重要的，这个文思不重要的，我要去大圆满。其实大圆满也是你离开了这个空性法门的话呢，我觉得啊，就根本得不到。你看一看这个无垢光尊者的这个七宝藏、四心的一者大圆满、三大修习啊，这些里面就是。 归根结底啊，就是这个觉在一个本来清净的这个空性法门啊，这个空性法门呢，就像明白人波切在这个《地界宝藏》里面讲的一样的啊，就是这个融松班智达和这个太阳花灯喇嘛的沃那隆宗群人，你光把这个东西这个嘎达东巴钦波，我用藏文来给你们引用一个矫正，动就动了，不动就没办法了。
懒得介绍，懒得翻译，天天。所以，印度的什么这个月正人士和藏地的荣胜班智达异口同时呢，建立这个空性法，就建立本来清净这个空性法啊。那么，我们这个大圆满的这个住持呢，荣胜班智达和无光尊者是大家这个公认的这个传承住持。所以他们所建立的这样的这个空性，你不懂呢，可能现在很多人给我这样讲，不是师兄没事，不是师兄不要，你可不可以给我开一个条子，我要。 密法，给你，给一个红包也可以。但是你般若色诵放弃，然后呢，依靠这个红包而得到一个大圆满法本，也不一定成就啊。因为大圆满里面所讲的就是般若色诵里面的这个空性，就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认为就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深深的法，就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下面就是说这个一比喻说明呢，就是寻求这个猎道，就是如得向福寻相结，听闻般若训尽同，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比喻来这个说明，就是寻相，就是寻这个大象，寻那个大象的时候呢，就是他已经得到了这个大象。 那么他自己没有认识，就是已经获得了这个大象，然后呢，就他开始，通过这个他的这个相大象的这个教义呢，来这个寻找。其实这是很那个预测的。佛陀也是在那个《大般若经》里面就是告诉这个须菩提啊，就说是有些人已经就是大象得到了，但是通过他的这个相继来寻找的话呢，这个人就是聪不聪明，就是然后，须菩提呢就是说是不聪明，就是这是这个很愚痴的。那么佛陀说三男子三女者，如是同样的，已经这个获得了般若波罗蜜多的人，他还要寻找其他的一些二乘这个法门呢。 二乘这个法门的话，那么与此这个比喻呢，完全这个相通，就是通过这种比喻来，就是说明呢，就是说是他是这个末业啊，就是他是这个末业。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比喻呢，应该这个说明呢，就像你已经大象就是得到了，但是通过大象的教义呢，还要去寻找的话，障碍魔教就是更麻烦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已经听闻到了。 就是诸佛菩萨的智慧结晶，就是深深婆罗蜜多空性法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就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去修行呢，在你一个地方反而呢就是吸取更深的、更好的一部这个境界呢，因为其他的境界呢是间接这个介入空性的，而般若呢就是直接介入空性的，所以这两个这个差别很大的。那么其他的一个法门的话呢，这是完全是跟前面的比喻一样的，就是一种这个末业啊，就是一种这个。 末业，我们自己呢，就是这个开现，就是阿乘道的话呢，其实还是因彼啊，就影响呢，就是深深的法啊。记得《华严经》里面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叫做是这个开禅二乘啊，就是开禅二乘，因福胜法，是为末业吧，就是因福胜法啊，就因福胜法。 意思就是说呢，你就开始这个禅敏呢，就是禅敏就是这个二乘啊，般若和二什么声闻和缘觉的这个法，然后这个音符音比呢，就深深的就是大乘这个法。那这是实际上是一种末业，所以我们有些法师的话呢，就是一味的就是讲一些什么这个所谓的小乘啊。 就是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经部和优部的什么移民啊、居士论啊、戒律啊、医治这样啊，就是让这些众生呢不要求屈辱空性的话，那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末业。现在极个别的一些佛学院有啊，就是有些女总道场啊，就是专门是学戒律的，一辈子呢就是学戒律，就是不让呢就是让他们这个学什么大乘空性的。 有些呢，就是一辈子的是学一些什么这个逻辑学啊，就这是一些这个移民的这个思维啊，就是这样。除了这个以外，就是不让去这个般若。我以前就是去这个泰国的时候啊，就是深深的有一种这个感觉啊，觉得是我们这个藏地呢，就是确实先祖密宗啊，所有的这个佛法是圆融无为的，是非常这个圆满的一个就是宝土啊，就是一个国土啊，因为这个佛法要完整的就让我们一个菩提伽。
如来的相续当中要得到的话呢，应该说是，如今呢，就是在藏地呢，就是依靠这个前辈的这些，这个大意思和大班智达的恩惠，他们的这个恩德啊，就如今呢，就是完好无损的，就是全部呢的，就是，仍然呢，就是这样这个存在啊，所以说是依靠我们的这个福分呢，就是得到这样的这个法呢，并不是是我们就是自我这个吹捧啊，这不是这个自我宣扬的，应该有慧眼的人，有智慧。 的人呢，你可以这个放眼全球啊，就看看就是在哪些地方呢，就是知识片面的一个先祖的基部论点呢，就是去闻思就已经足够啊，足够以后呢，就是再也不去就是求其他的法。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连这样的这个闻思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我觉得呢，我们呢，就应该说是大家就是，从这个理论上。 真理上呢，就是屈辱这个正法是，就是五秒的一种这个正道，就这一点呢，就是。
这个身心无异啊，就是身心不异。所以，在座的道友们呢，自己也应该经常啊，就观察啊，就到底我们所学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法啊。如果没有这样学的话呢，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呢，分别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杂乱，然后外面的这个翻译呢如此的这个复杂，在这种氛围当中呢，就是你要寻找啊。 真正的光明之路是难上加难，就是极为困难的。那么下面，就是说以比喻说明呢，就是从这个下乘当中，就是寻找大菩提。如人获及百味以时，得妙世熏非不是，菩萨得此波罗蜜，罗汉过熏菩提通。 那么下面也是，也比喻这个说明呢，就是在这个小乘大当中寻找大菩提呢，就是得不到的意思，啊，就是得不到，怎么得不到呢？就是他就将一个比喻，比如说，有一个人呢，就是获得了这个美味佳肴，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然后呢，他就偏偏的是不这个品尝他的这个美味啊，就不品尝他的美味，反而呢，就是像获得最这个商品的最优质的一个这个事物啊。 啊，其实这样这个寻找一些其他的这个非波之物的话呢，非波知识的话呢，那这是以种这个愚昧之举啊，谁都就是不会，不会就是赞叹他的啊，不会赞叹他的。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初学者啊，就是发了这个菩提心，遇到大乘佛法的这样一个菩萨的话呢，那么他对这样的如实的这个生生波罗蜜多的话呢，他就没有这个按照经典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如理如实的心求，从中呢就是没有寻找。 真正的这个菩提，而是在这个，于这个小乘当中啊，就是阿罗汉，这个寻找这个阿罗汉果位也可以，或者是以这个小乘道当中呢，就是想得到就是大菩提的话呢，那跟上面的这个比喻一模一样的，就是绝对是得不到的。 啊，就是真正的这个新选的美味佳肴里面，就是得不到的话呢，这个《般若经》里面说的过了这个六十时啊，过了这个六十时的时候的那种这个食品呢，就是能不能就是得到，就是最良好的食品呢，就绝对不可能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那个这个修学道啊。 就是无明的啊，就是这个大乘道，就是这个是一定要要这个见地。我相信我们听了就是大乘这个佛法之后的话呢，以后啊，很多人都是不会就是退失的，这就是一大贡献啊，就可以这么做。我们在座的人呢，你听法就是听了这个一年也好，两年也好，这个般若经完了以后的话呢，除了极个别的这个前世的业力啊，有这个束缚以外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就是不会退失大乘的这种。 菩提道啊，就是也不会呢，就是向往这个列道啊，就是不会这个向往这个列道，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真的这个希求这个列道呢，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末世啊，就是是一种这个末世车的。我记得那个就是在《华严经》里面啊，就是《华严经》里面就是讲了很多这个末世，就是有一种呢就有四种吧，好像记得这个四种，四种呢就是第一个是讲那个就是信那个参僧懈怠者啊，信这个参僧懈怠。那么懈怠的话呢，就是也是一个这个末世啊，就是也是一个末世。然后第二呢就是智乐下念，就是依止啊，就是自己的这个意了呢，就是前往那个下乘，就是阿罗汉或者是圆觉，就是自是自理的那种这个道啊。 就是这是那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啊？就是也是一个末摄车啊，就是末摄车。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于稍行胜住，就是对稍稍的一种这个行为呢，就是胜满足了。 比如说利益众生，就是做了一两天的事情的话呢，就已经可以了，已经发心。有些人呢，啊，已经发了三年的心，就已经可以了，我该休息休息吧。有些话，我已经讲了三天的话，已经讲了，不是三天，我讲了三年的话，就是可不可以看波让我休息一下？就是这是一种魔业啊，就是魔业。你三天三年，就什么那个十年，就是将近说法，就是这个没有什么的啊，就发心十年啊。有些人。 啊，我这个修金堂啊，就是看那个什么，就是帮这个上师金堂那个就观念啊，就是所以这个建功啊，就是我已经十年了，就十一年的时候我要退下来，要休息好好，这也是一种这个末业，就是。 这样是不能住个的，就是，如果你产生觉得可以的话，那这是这个末舍彻，就是第三个是这样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属于非欲，也是末业，就是属于非欲是，接受一个法就可以了，其他的法不用，就这是一部经典，或者是数一个法，就让其他的呢都不需要的，就这也是一种，这个末的这个事业，我们也不能强大，就是要么我们只是这个学一个一味的密宗，或者是学一味的什么什么法，就是这样说的话呢，这也是一种这个末业，就这是这个应该是第那个四种吧，就是第五种的话呢，就是不发大愿，不发大愿。 就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你就这个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发大愿， 就是永远呢，就是像断除这种生死轮回吧，就是自己像这个获得解脱的，就是可能这样的一个。然后那个第九个的话呢，就是第八个是吧？严谨一点的。然后第八个呢，就是好像摄起菩提心啊，就是摄起菩提心，我就不解释的可以，就是摄起菩提心。那么第九个呢，就是不化众生啊，就是不愿意去度化众生，这是一种末的事业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就是我不去难得去利他，就有些发了菩提心的这些人都度不了，度不了，就是还是自己好好的修行。原来有一个人都是劝我，就是你经常不要就是到哪里去什么度众生，度众生度不了啊，魔法时代的时候度不了，自己好好的修行就可以。我说那发菩提心怎么办呢？没事没事，口头上这样发，心里面好好的利益众生。所以就是第九个是这个就是现在第四个是吧，第四个是那个谤议正法啊，就是诽谤和怀疑，就是正法啊，就是诽谤和这个怀疑这个正法，这个大家应该清楚，就是不能这个诽谤，也不能呢就是怀疑这个正法。如果产生这样的诽谤啊，什么这个怀疑啊、诽谤的时候呢，马上要就是这个忏悔啊，就这些都是这个好像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可能没有错吧，就是就这样的。希望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就是翻开就是这些经典，然后呢就自己的就是。就相续啊，就是对照的时候呢，平时我们的很多的怎么说啊，就是言行举止跟大乘道啊，就是的确有一些这个相位之处啊，就是也是这个术语，这些刚才我说的这些四种呢，后面都有一个末摄持，末摄持就是很可怕啊，就是不化众生末摄持啊，就是什么这个依谤正法末摄持，就是所以说这个你一说我不度化众生的话呢，那就末摄持，就马上哇就出现在你面前呢，所以你难道不害怕吗？就很多人都说我害怕末，怕末，那这个我们应该注意啊，就是。下面就是讲第三个啊，就是不具足将闻因缘呢，分两个方面，就是依于自己的因缘，依于他者之因缘。首先就是讲这个依于自己的这些因缘啊，贪求恭敬吐礼扬，以有见性书就书书家设法而行非法事，祈祷入其事魔也。那么这个是也是我们很多修行人呢，就是很容易就是照的这个魔啊，就有些人呢 就是贪求，就是自己的名声啊，自己呢就是很想到，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美名远扬，啊，就人人都要就是知道，而且呢，就是现在的一些明星也好，领导也好，包括有些成就者啊、修行人啊，就特别特别喜欢就是名声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啊，就有些知道了就是他们的一些行为的话，那真的是，有点就是可怕。 就需要就是自造很多很多假的这个证据来就是宣扬就是自己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魔业，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是伪造就是让别人呢就是对自己就是进行这个恭敬供养诚实，然后呢就是造种种的一些这个行为，就是这是一种，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就贪图就是一些这个财物啊、衣食啊、房屋啊、轿车啊，就是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菜式啊，就是菜式就是他贪着这样的这个歪道，还有呢有些人就是外面就是对这个美色也好、美酒也好，就种种的外面眼花缭乱的一些这个外境就是去种种的这个分别呢，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是对一些这个世间的一些俗人啊，就是商人啊，或者是一些贞洁的人啊等等，就是跟他们就是经常这个交往，而凡是以种种的这些这个有些是名声所附，有些是利益所附，有些是以这个贪图啊，就种种的这个世间办法就是说这个束缚，总而言之呢，
就是因为这些行为呢，就是做道者二去这个散乱。 做一些这个非法的事情，啊，就并且呢，就是侮辱这个企图啊，这就是什么业。所以现在我们实践上呢，的确是有很多人啊，本来是在寂静地方呢，就是好好的这个修行，好好的这个学般若为主的一些这个法门，然后后来呢，因为产生种种的分别念，有些人是为了名声而离开了，有些人是为了财富而离开了，有些人是为了地位而离开了。所以包括我们这个佛学院也好，其他的一些菩提学会为 住的一些道场寺院呢，这些里面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有兴致勃勃，就是又对般若法门有信心。但后来呢，因为这个魔种啊，它的干扰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个无处不在啊，就是任何一个凡是希求解脱的这个人面前的话呢，魔王波心马上化现一个啊，就是贪着这个命的人面前呢，就是以名声就是出现的，然后贪着这个利养的人面前呢，利养就是出现的，所以经常呢就会出现的。
就是真正的非常这个可怕的，就是魔呢，已经这个黑乎乎的现前在你的面前呢，啊，就的确出现一个晚上这个黑夜里面，就是啊，就是幽冥幽闭的一个特别可怕的面目狰狞的啊，这样来的话都是我们不是特别的害怕啊，就是有些出现一些小孩子意外的话呢，就是不会害怕的，就是你过来吧，有我用这个石头来打你，就是，所以我们有些可能这个，尤其是女总那边很英雄的，就是肯定用石头来打，但是打魔种就是，据说是就是魔种打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马上就变成一什么这个一块土啊，就是凡是就是什么的东西都是，是没有的啊，就没有的，所以不用害怕的。你如果路上真的看到了一些魔种的话，那就是用石头啊，或者是用金刚钻，就是开始炸在他的脑袋上，啊，就这样就很容易的。但是这个魔王呢，不会这样出现的，不知不觉的是融入在你的
十多年以来一直如如不动的，有机会呢，就是像这个山王一样的，就是一直是这个被魔王的这个风呢，就是不能这个吹动，就是一直这个不断的在问索。极个别的人呢，就像天上的草一样的，最终呢，就是被这个魔的这种业力啊，就魔业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聚卷起走了，就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座的很多道友呢，就是真的要先我们要认识。
雨季是在神圣的这个法呢，就是出经常出现一些这个就发现不了的，就是内在的一种牵引的啊，就是魔种啊，这种魔种呢，就是随时都是会让我们呢，就是离开正法的。在那个时候呢，自己啊，应该就是提醒自己，勉励自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这种障碍呢，就我还是这个坚持我的这种这个修行呢，就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修行者的一种这个行为。大般若经里面呢，就是也说了，就是魔王波旬呢，就是有时候啊，就是显现出来的时候，你这个修行者呢，他就开始思念自己的国土啊，思念自己的父母啊、亲友啊，还有种种的一些就是这个亲人啊，还有呢，就是参僧就是诽谤上师啊，诽谤正法等等一些意念呢，凡是降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魔，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修行者应该认识他，就是魔已经出现了，马上用般若空心来摄持，或者是你用最高的这个境界。 以这个最大的精进路呢，不管怎么样，你魔王波旬再怎么干扰的话呢，我还是要坚持这个道理，我这个传承是永远也不会断的。就是，所以前两天有一个道友就是，家里的人来准备，就是把他撵走了，就是然后他说再怎么样他们来的话呢，我还是要勇敢的面对他们，我不会去。就是他自己对自己还是，也酿着树啊，就是开始打枪，我再怎么样也是我不会去。
应该我们对威远面前呢，就是要有一种这个勇敢的这个信念，这样呢，就是魔王也会这个羞耻难当，就不会呢，就是干扰我们的。好，今天讲到这里。
Tornini pita nam pashe chang, chirga na chirvalong chibai, chupam tsorin jo va jor var shong.